好，我们再来一个小时。这个前头讲的那些故事啊，都是非常有用的，都是精心挑选的，对后边理解这个法义啊，都很有用。我们还接着来讲，解题了，造论的菩萨也介绍了他的传承。下边是译者，因为安慧菩萨造的这个论呢，是梵文的，还要介绍一个情况。释迦菩萨的三世颂做了之后，我们说他往生了，然后他的弟子们呢就开始造论，他没自己没写长行啊，那大家来解释，大家来写，结果就是弟子们都来写，哎，自己感觉有理解的啊，那个感觉能够解释的就解释。其中到玄奘去取经的时候，他搜集到了100多部解释的文章。然后呢，他取回来之后呢，他从这当中呢精选了10部，就是他认为啊这个水平比较高的，然后呢各个就是能够代表各个，你比如说有很多他是一派，他基本上解释差不多，那就不用就选一个就行了，哎，选一个有代表性的，他就选了10个大菩萨做的这个论，然后呢每家的这个长度啊，大概都是10卷。我们说古代这个一卷就是将近1万字，就是将近八九，就是一般八九万字吧。然后他就准备呢，把这10家都译出来，这样的话呢，100卷，跟瑜伽师地论差不多。当时跟着玄奘法师，这个玄奘法师挑了4个徒弟，帮他这个译，有做笔录的，有记着什么的一个译场嘛。因为这个呀。我们说了，这不是叫高精尖吗？就是非常难懂嘛，所以就挑了4个高僧。结果译了几天之后呢，这个窥基就提了一个意见，他说呀，我觉得呀，这样译不好。他说怎么不好呢？他说你把这10家解释都译出来之后啊，人们看谁的呀？他也不知道谁说的对，谁说的错，他说的这10家都不一样，那究竟谁对谁错呀？他自己比较又没有那个能力，很乱，他说我建议啊，我们就以您的师爷的本子为底本，就是以这个护法的那个解释呢为这个为主，然后把这个护法的解释说了之后呢，其他的10家解释有几种跟他不同的意见也标在后边。这样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就一共，比如说有4种解释，哎，都有了。但是呢，我们是以护法为主，那就是大家知道护法是正确的，其他的呢，虽然我放在这儿了，也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哎，我们是以护法为准。这样的话就那个大家就清楚了。再一个量也比较小，可能他也是考虑到叫勤人好俭，你弄100卷没人看嘛，哎，咱们就这样一弄呢，就弄10卷，哎，也比较短。这样的话呢，会这个容易这个普及，提这么一个建议。后来这个玄奘呢考虑了之后呢，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呢，具体细节不知道啊。后来玄奘就只挑了窥基，就那3个就没再邀请，就他俩对着脸就开始译这个成唯识论，就是10家对唯识三世颂的解释。起的名字呢，就叫成唯识论，成是成立的意思，成立唯识的理论，哎，成唯识论。然后呢，师徒俩就开始译。这个窥基啊就很忙，古代啊是不是电脑打字啊？是又要研墨，又要蘸墨，然后又要在这儿写那个毛笔字。玄奘在这儿读一句梵文。他就说呀，这句梵文是什么意思？这个一般译文倒好办，译文因为玄奘那个汉文、梵文的都是在印度待了17年，哎，他这个母语又特别好，从小45经就烂熟，所以他那个出口成章，你就一记就行了。但是他还有很多解释，因为他说这一句话呀，安慧是什么意思？火遍是什么意思？哎，这个心意什么意思？古意什么意思？玄奘面前，你记住啊，玄奘面前是10个本子，是10家的解释。 他在这以一家为主，但是他讲，他说这十家里头啊，可以分三种意见，谁跟谁是什么意见，谁跟谁什么意见。他一说过去了，亏基那儿呢得赶紧记，所以他那肯定也有不少速记的方法，就是记来记去的丢三落四的记错的非常多。还有很多呢，他当时就没记的，玄奘说了没记的，还有大量玄奘根本就没说的，到时候你有这句话你也得解释啊，有这个情况你也得补充上啊，他还得自己根据他或者他再去问玄奘啊什么完，这么弄出来的书籍。所以到最后译出来之后啊，当时啊大家不知道，就那么译出来了，书籍也出来了。到现在啊，玄奘译的经啊人们没敢那个找，就是玄奘译到那个在玉华宫译完大般若经之后，不是他那个病倒了圆寂了，然后法丧是这个搞得非常隆重，这个皇上就好像是高宗哈、啊，就说玄奘带回来的经全部放到大雁塔封存起来，不要丢失，哎，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呢谁也没开过大雁塔，据说前些年呢有人用那个探测仪探测过，说大雁塔下边有地宫，哎，但是还没有开过，所以这个玄奘的一的那个本子呀谁也没见过。上个世纪法国有一个人叫莱维，或者叫列维，谁知道怎么翻合适啊，我们就按他说的莱维，在尼泊尔啊皇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一大论师的解释的论文，就是十大论师的论文，他找到了一个谁啊，就是安慧菩萨的，哎，他带回去之后呢，他把他整理了之后给公布了，这样的话十大论师的论文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因为在成唯识论是以护法为主，但是你也看，你也不知道哪句是护法，哪句是这个，你也找不出一个护法的原本来。这样的话，就是十大论师的本子现在有了一个原本，安慧菩萨的，正好他是古译的，哎，那个古译啊，在这个成唯识论里头啊，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就是他跟新译不同嘛，他说这个新译是正确的，古译是不对的。所以里头批判安慧的那个话很多，现在呢拿到安慧本子呢一看呢一对照，好多记的都不对，就是他是说这句话安慧是怎么解释的，结果一看人安慧的本子不是那么解释的，说那个是安慧是什么意见，结果安慧根本没有那个意见，然后那个本来是别人的意见又说是安慧，就是这个考察出来很多哈，就是说当时亏基啊这个记后来他肯定也有他的补充什么，反正弄的那个里头有很多错误，嗯，就是记的不对的，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他完全是听那个玄奘说的，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本子呢就很那个宝贵，就是说这是十大论师的里头一个唯一一个发现的本子。然后这个这一发现呢轰动世界，这个当时那个谁莱维是1925年把这个本子呀公布出来了，公布出来之后中国那个时候啊已经有了什么呢，就是叫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佛学的，就是这个现代教育起来的这个人研究佛学的已经有了，其中有一个人叫吕澄，很有名，这个就要介绍了。这个吕澄啊26年就把这个梵文翻成了中文，就是安慧菩萨这个论他就翻出来了，就是等于他那个消息很灵通，他就盯着这个事儿了。这个吕澄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们来介绍啊。中国一直这个就是战乱啊什么的，上个世纪很乱了，佛学研究呢后来有一个老居士叫杨仁山，他呢认识了几个日本人，日本人说呀很多中国现在找不着的经典我们日本都有，尤其是唯识方面的，杨仁山说你给我搜集，搜集了你给我寄过来，然后我呢成立一个刻经处，哎，我来运行了，让它在中国大陆在这个流行起来，所以那个杨仁山就成立一个叫金陵刻经处，就是在南京，哎，那个日本人给他这个搜集，他就来刻一大批唯识经典，有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因为几次灭佛什么就是战乱搞的这个丢了很多经典， 他的一个徒弟叫欧阳靖吴，也是国学基础很好，就来弘扬这个为师，印出经来了，他来写序，来这个讲。他的一个徒弟就叫吕澄，这个吕澄是怎么情况呢？他14岁自己就开始学佛，他的很多学佛需要的知识都是他自学的，他会7种语言。学佛你得学什么呢？得会英文，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研究佛学，我说过二世界初是这个世界唯识热，国外的那个进展情况你要盯着。日文必须得会，因为日本人那个资料搞得很好，很多那个，你看为什么大家现在引用大藏经都引用大正藏，他搜集的全，整理的比较好，加了现代标点。然后呢，德文，因为德文最接近梵文，德国人研究梵文研究的最好，一直到现在也是，他们的语言接近，你得学梵文，这必须得学，是吧？那个大乘经主要是梵文，还得会藏文。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从那个古代啊取经，从这梵文取过来译成这个汉文，这汉文留下来了。大量没译过来的呢，大量没取过来的呢，后来那个印度佛教灭亡的时候，印度佛教灭亡主要是2个因素，一个是外侵，就是伊斯兰教那个就是杀这个和尚烧庙；一个是内患，就是那个谁，印度教当时出了几个大师。把佛教辩论败了，那个这就不是说你有真理不一定胜，你那个水平不行，内外夹攻，佛教灭亡。佛教灭亡之前呢，连僧人带经典呀，大量的往西藏转移。那个到了西藏之后呢，印度的译师跟西藏的译师合作，把这些梵文翻译成了藏文，所以这个藏文的翻译质量呢非常高。它还有一个原因，这个西藏的藏文是怎么来的呢？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做王的时候啊，他那个到唐朝求这个婚，好像唐朝就有一个条件，说你必须得那个信佛，才答应。然后这文成公主带着工匠，带着经书，什么好多这个文化传统带到西藏去。然后松赞干布啊，就命令他的5个大臣，吞弥桑布扎为首，到印度去学梵文、学五明、学佛学，还学那个外明、学文学，学好了回来弘扬佛法。这个吞弥桑布扎在那学好了梵文什么回来之后啊，藏族没文字，光有口语，怎么办呀？他仿照梵文造了藏文。所以他那个语法呀、字母啊、发音呐、是字母表啊，你一看都非常那个相近。然后造了藏文之后呢，翻译佛经。所以这个藏文呐、跟梵文呐有这个亲缘关系，所以现在在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什么呢？研究佛经第一个，如果有梵文，最好找到梵文，这是最好的本子，这是原文。如果没有梵文，就找什么呀？藏文有没有？藏文很多，你看了藏文呐，它几乎能那个翻回梵文去，几乎能知道梵文本的基本情况怎么回事。如果藏文也没有，再找什么呀？汉文。因为汉文里头有大量什么呀？现在也没梵文，也没藏文的，汉文里头有。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取经早啊，所以他那个时候都翻过来了。那个藏文虽然是这个译的全。但是它晚，它那个经典晚，早期经典已经丢了很多，它晚，所以呢，这个它虽然翻译质量好，但是这个有人对比过，就是大概至少呢，汉文里头有，藏文里头没有的，大概占1/3，汉文里头没有，藏文里头也大概1/3，就是量非常大。所以你要研究佛学呢，梵文、藏文、汉文你必须都会，还有一个巴利文也得会。巴利文是一种什么文呢？就是在佛当时说这个法用的是什么文呢？用的是方言。佛禁止弟子用哑语，就是梵文在当时是宫廷高层贵族说的话，哑语，文言文。 佛禁止弟子，就是佛要求弟子弘法用这个方言。佛用的讲的什么话呢？就他是摩揭陀国的，他讲的就是摩揭陀语，就是方言。哎，方言后来这个方言，那个印度是语言的博物馆、民族的博物馆、宗教的博物馆，就是他们语言种类多成百啊，宗教也成百，民族也成百，五花八门。后来这个发展啊，就有一些语言就被抛弃死亡，有一些语言这个合并，有一些语言后来把那个前边的经典有什么当时方言的，有梵文的，哎，都又译成巴利文。现在小乘的经典呢是巴利文为标准，所以你研究佛教，小乘也是一大部分啊，又要会巴利文。这个旅程为了学佛呀，就这我刚才说过的这些英日德。梵文、这个藏文、巴利文，全自学的。然后他上学上的什么学呢？上的一个中专，中专是上的一个农校，学农业的。结果还没毕业呢，他就考上了南京的叫一个什么大学，学的是什么呀？学的是经济。哎，毕业了之后呢，他又留学日本，学的是什么呀？学的是美术。这个时候他才20岁。他学美术不是像我们学啊，我学会了。他学美术就写了什么美术史、学术著作4、5本。结果他毕业回来了，那个谁呢，叫刘海粟啊，请他做这个也是南京的一个什么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结果没做一两年呢，那个他前头已经是那个欧阳的徒弟了，你知道吗？他出国之前就跟着欧阳已经开始学佛了。结果呢，欧阳说呢，我这儿要成立这个佛学院，你给我当教务长来。结果他又跑到那个欧阳这回没厉害，就到那成立叫支那那学院，哎，开始这个成立佛学院讲学，当教务长。后来那个谁，欧阳靖无去世之后，他就是院长。他呢，这个人就这么厉害，他第一步他说什么呀？学佛，我们先要有经典，是吧？这个经典呢，各种版本都有，哪个好啊？他说，你就是把所有这个，比如《金刚经》，你就要把所有的《金刚经》都找到，梵文的、藏文的、汉文的，汉文有几种，什么英文的、日文的都找来，是吧？找来之后呢，我们来对刊，哎，对刊呢，找出那个明显的错误，明显哪儿加出来，哎，然后对刊出一个。对刊本它最好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它找一个最好的本子。然后说谁的本子这儿这个字儿跟他不同，他都标在下边，等于你这一个本子一看呢，全世界《金刚经》的情况都有了。哎，中国人这个教还很好，他不是说我给你一个本子，藏文《大藏经》就有这个缺点。藏文这个藏王啊，他觉得什么呀？他说你译一个，他译一个，他认为这个不好。他说这个我译谁啊？他说这个经只能有一个，所以在藏文大藏经里啊，藏文大藏经很少，他所有的经论都只有一个。他说你如果认为这个译的不好，不如你好，你可以重新译，译了就把你那个好的放在这儿，那个就得拿掉。哎，他是这样，所以藏文是只有一个本子，咱们汉文呢，这个比较好，就是所有本子都在。你那个他是你像那个欧阳他们搞的这个叫什么呢？叫藏药。就是大藏经的经要，就是哎，经要叫藏要，他就是选一些最重要的，像金刚经啊什么这些最重要的，哎，他选过来，就是把所有的版本都校勘了，给你哪个版本哪个字不一样都标在下边，哎，有什么这个意见都这个写在下边。搞出来的藏药后来被这个解放给打断了，但是就他现在出的那个，你们可以那个上网一查就知道那个藏药量。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版本，那肯定它最好啊！它把所有版本都给你校对清清楚楚的，哎，然后是就在这个校勘当中呢，就发现了很多问题，理解你得看懂啊，哎，就他写了一些零零星星写了一些这个文章跟著作，结果呢，正当盛年40、50岁的时候，也不还不是40，30多岁呢，日本人。打到南京，结果北大呀什么不是都跑到西南搞了个清华搞一个联大是吧？ 那他们也得跑啊，那个经板都运到重庆，那个支那这学院搬到重庆，就这战乱呢，反正搞的是这个，到解放更好，无神论。但是呢，由于这个吕澄他的那个学术威望非常高，所以呢，还是把他作为叫中国社会哲学社会部的叫学部委员，实际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院士。哎，这个，然后呢，在61年还给他找了5个人让他讲佛学课，结果留下了2个他最重要的著作，一个叫《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一个叫《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哎，就是等于2个史，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然后就亡大命，就从此他实际上去世很晚，上个世纪末才去世，活了90多岁，而且那个记者去采访他，就是耳聪目明，哎，没有问题，可惜就是不能说话，就是不能写文章，不能，因为大陆搞文化大革命什么，你躲还来不及了，你还弘扬佛法，不可能的，非常可惜。这个向台湾的学者介绍他的时候就说，说他的条件，现在世界上好像他认为是一个日本人叫宇井博寿啊，是在佛学界是一个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大家，是著作非常多。说他俩年龄也差不多，这个水平也差不多，但是呢，他说如果不是吕澄到中年遭那个就是日本人入侵，然后这个无神论后边不能说话，他说那吕澄的那个成就绝对是远远要大于他的，这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是说版本啊，那个谁25年发表范文，26年他那个汉文就译出来了，这是一个版本。我们现在先介绍版本啊，来看《为师三十颂》呢是世亲写的本颂，这个呢是玄奘法师回来就译出来了。然后安慧的这个《三世论》，就是安慧解释世亲的《三世颂》的这个论本呢，是法国的这个莱维发现的范本，25年发表。吕澄是第一个译的，叫《安慧三十唯识释略钞》，他这个题目很准确。你看，三十唯识是那个世亲的颂，释是安慧的释，略钞为什么略钞呢？他没有全译，他为什么略钞呢？因为他认为这个三十颂最重要。安慧呢，他解释的时候啊，他是先引颂的，然后解释，所以等于把那个世亲的颂本给这个保留下来了。他就在略钞的时候，他主要译什么呢？就是其中的世亲的三十颂跟安徽对这个颂文的解释，他给那个译了译，就是离得比较远的他就没译，这叫略抄，他就是把大意略那个译出来，这是吕澄的译，但是非常宝贵。这个当时内学院的这个杂志叫《内学》在第三集上登了他这个，他宝贵在什么地方？他最宝贵的就是他懂佛学。他译，这才有意义。下边这个本子呀，很多是不懂佛学的意思。那个，我给你一会儿要详细讲讲这个，咱们来看啊。第二个译本是谁呢？是一个叫霍涛悔的，他是香港人，他译的题目叫《安慧三十唯识释原点译注》，他是7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的。他这个是怎么译出来的呢？这个人呢，到日本去学这个佛学。包括学梵文，他在学梵文的时候呢，他发现这有这个安慧三十释，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一边学梵文呐，我一边这个就我就拿这个当学梵文的本子，我一边学我一边就翻，等着我学完了，不是也把它翻过来了吗？而且还每个词儿啊字儿啊抠得很细，哎，所以呢，他原点译注就是学梵文的本子呢，他搞出来一个译注，这个人呢。是佛学学者，当然他也传统文化，他也讲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但是呢，他对唯识的理解呀，非常的不到位。我这话不是随便说的，立刻就给你们举实际例子。怎么讲呢？我们就拿一个颂的来讲，你看啊，这个三十颂里头啊，第17颂是一个核心颂，就好像这个龙树的中论。 龙树的中论的核心颂是什么呀？是第一颂，哎，不生亦不灭，也可以说是后边有一个颂叫三世纪，哎，所以我把它叫做立宗颂，就是中论成立中论的这个宗就是三世纪，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哎，这就把它这个理论的核心概括出来了，哎，这个说一切因缘法是空，这是中道义。这个唯识三世颂也有立宗颂，是第几颂呢？是第十七颂。第十七颂我们来看啊，我们直接就看那个谁霍涛回忆的这个啊，他呢译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颂文，就是五个字一句，是这个颂的形式的，一个是白话，就是因为他说这个五个字这个表现太受限制了，你看不懂意思，嗯，我再用白话译一遍。我们来看他译的立宗颂最重要的这个颂的，就能看出他的水平来。这个颂的是这样说的，说十转化分别，彼皆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表。首先啊，十转化分别，彼皆所分别，这个意的就不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世界上只有两种法，一种是能分别，一种是所分别。能分别是什么呢？是心，我们的心识是能分别。什么是所分别呢？我们心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所分别出来的法，色声香味触法。世界上法就分这么两种，一个是能分别的心，一个是所分别的法。然后说由此彼皆无，有这个能分别的心，彼就是那个所分别的都没有，就是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唯能无所，故一切为实。所以一切法里头啊，唯有实，唯有心，这是唯实的核心道理，对吧？世界上两种法，能分别的就用我们梦喻说吧，世界上只存在能做梦的心跟你所做的梦，能做梦的心呢是有，所做的梦是没有，所以唯有心。立宗颂清楚吧？这老先生你看怎么译的啊？十转化分别，十转化分别应该是能分别，对吧？彼皆所分别，它都是所分别，能分别都是所分别，你看是不是？你怎么读啊？你我们只能按它的字面来读是吧？你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表，这是最重要最明显的。唯识谁也懂，唯识什么呀？世界上唯有心识，唯有意识，唯心也，世界上唯有心，唯表。表是什么意思？表上边啊是个毛字，古代啊造这个字的时候，上边是一个毛，皮毛的毛，下边是个衣服的衣，就是拿那个皮毛当衣服是表，就是指的衣服。因为古代的时候人穿什么呀？穿那个动物兽皮是吧？哎，所以衣服都是外边有毛。表是什么东西啊？是表面的东西，是现象，不是本质，不是里头的内容，不是核心。你把唯识译成唯表，那能存在吗？差大事了，是不是啊？表面现象，表面现象都是假的，本质才是真的。人现象学都知道，现象是我们人，什么叫现象？你观察世界的时候，现在你的意识里头，现在你的眼睛里头，现在你的耳识里头，这叫现象，就是人感知到的法叫现象。那个真正本质，说我那个能感知的心，那是本质吧？人感知不到，那是本质。人家都知道我要直观本质，我要看到心，我要看到意识。这老先生为表，不为本质，为表面现象。你说用的这词儿，整个把唯识搞反了。他因为在近代，他是第一个译的，就是近代，你看七九年嘛，他这个第一个译的哈，所以他对现代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他这个微表误导了多少人，多少人走上错误理解道路。说吕澄不是那个26年就译出来了吗？为什么大家没注意啊？你别忘了背景，我们中国人对唯识宗教反感，你知道吗？说唯识宗说的那个道理，他这说的那个真话不跟我们的那个习惯不合，你知道吧？哎，你像你说空就是空，有就是有，他听不懂。哎，你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白话啊，这识的转化就是分别，那些我法都是所分别。这个呀，说对了，就是识的转化是分别，是能分别。然后那些，它指的是我法，就是分别出来的我，分别出来的法都是所分别，因此它们其实是没有的。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表别状态的存在。注意，你从他这个话就知道他的意思了，都不过是一种表别状态的存在，就证明这种存在怎么样？虚无缥缈，无所谓的，不值钱的东西，是吧？你看，都不过是。这个词儿表得很清楚，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唯一存在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一种表面的东西，一种实际上他是否定他的，不是认为他是真实境界。你想佛说三界唯有心，那是说世界上真实存在唯有心。你像他这种话，他就是唯表整个弄反了，他认为唯一存在的东西是一个表面现象，哎，都只不过是。哎，那很瞧不起这种东西，这是现代的，这也就是在中文里头第二个本子。再来接着看啊，火道会79年，然后大陆一个叫徐范成的是90年，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这个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是谁呢？是佛教协会下属的一个研究所，位置就在那个北长街那个。那儿啊有一个院子，原来那是谁家呀呢？就是那个韩清镜家。注意，韩清镜跟韩景清是两个人。韩清镜是韩景清的老师，绕口令啊！哎，这个韩景清是我的老师，哎，这个韩景清的老师叫韩清镜。韩清镜是个什么人呢？是河北河间县人。他是一个原来做布匹买卖的，发财了，然后他就在北京买了院子，在香山买了院子，干什么呢？组织了一帮人专门研究瑜伽师地论，研究也是20多年，写出一部瑜伽师地论批寻记。他根本不知道南京那个谁他们杨仁山他们也在研究唯识，叫不约而同。他们也可能不知道世界上那个唯识热。我说过，说怎么不约而同，中外啊都搞起这个唯识来了。这是一个客观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佛学呀，到近代啊，这个人们用现代学术开始研究，就是很严格的啊，这个各种语言开始研究。尤其是国外的人，他一看这个佛学啊，禅宗啊，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他根本就无所进入，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跳跃性，其他宗教跳跃性都非常强，找不到。后来找到这个唯识宗啊，哎，这个唯识宗是什么呀？从我们繁复的知识开始，严格的逻辑推理，他讲因明，一直推到三界唯有心。他发现这个好，哎，结果国外呢？德国、美国、俄国，什么反正就是好多，日本都不约而同的开始研究唯识，大陆也一样，北大那个哲学系，中西哲学都讲，那帮人那外语也好，资料也都全，他也是研究研究发现这个唯识，熊十力很有名哈，都跑到那个支那内学院去听那个欧阳讲课，在这学了2年。但是这个熊十力呢，他这个人叫什么呢？那个韩老说呀，是他的学生了，说那个人讲课是这个就是抑扬顿挫，非常大气啊，就是创造性很强。他回来呢，他写了一个新唯识论，他把那个儒家道家什么老庄跟那个唯识，他说这个唯识啊讲的还不完善，哎，他说跟中国这结合起来，哎，我创造一个新唯识论那就是最好的。哎，他搞个新唯识论， 是这个章太炎什么，就是当时的那大知识分子啊，全学过。那个包括那个谁，六君子，那个维新六君子，那个谭嗣同啊，那都是在支那内学院学过为师的。当时叫什么呢？西风东渐，说这个中国人呐有危机感，说这衣裳搞得都西化了，说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得这个抵抗它。拿什么抵抗呢？发现儒学也抵抗不了，是这个五四运动叫打倒孔家店，什么老庄拿哪个都不好使。后来这帮人发现呀，为师讲道理讲的那个很严密，很好。所以当时有什么呢？叫为师救国。哎，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的普遍现象，就是大家认为唯识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这个，就是特别符合现代科学研究，逻辑很严密，你也很好学，讲道理讲得很一步一步很踏实，所以这个不约而同啊，是中外都开始研究唯识，这是有这个客观，就是啊，这个我还说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近二三百年才发展起来的这个科学。这个科学呀，把现代学术的人呢给训练成了什么呢？就是逻辑很严密。你看中国古人写这个文章不太讲逻辑的哈，哎，但是现在呢，都中国人、外国人被那个像韩老是在北京四中上学，他说北京四中当时就是什么呀？相当于大学预科。他开什么课？韩老在四中就学了英文跟日文，哎。那个后来他又学法文，那个北京四中开什么课？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你跟世界学术跟得多紧，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训练啊，都是那个这种就是完全现代那个学术的训练。所以这些人呐，学佛的时候他就发现就是唯识好学，所以这个是有客观基础的。当时唯识热，韩清镜。这个他们一伙人校刊《瑜伽师地论》，写出来一个批寻记，就是解释，同时出了一部法相词典，就是搞得很那个很有成就啊。这讲徐范成这个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地点是韩清镜的家，讲到这儿去了。不过这些知识都有用啊。这个徐范成是个什么人？他原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上现代大学，然后呢，他跑到印度去啊，结果在那儿学梵文，是这个在印度当教授，干了20多年，解放前出去的，四几年出去的，4、5年、4、6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7、8年呢，他跑回来了，回来之后，当时那个任继玉成立的那个叫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这还是毛主席这个提议的，说我们要加强对这个世界宗教的研究。当时毛主席很这个欣赏任继玉，任继玉是比韩老低2届的学生，但是他的一篇文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说这个人懂佛学，然后让他成立那个世界宗教研究所，结果他把韩老啊什么他这些老同学都调去了。徐范成7、8年一回来呢，他把徐范成也给调去了，在那个研究所。这个徐范成呢，也是涉猎广泛啊，这个大家翻译了很多梵文的东西。徐范成的本子呀，我们就不说了，他梵文是不错，这个也是什么呢？不懂唯识，哎，把那个话翻过来了，这是他一个本子。第四个本子就是我那个老师叫韩静清，他那个上四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唯识热，就书店就可以看到唯识的书了，他就买来看。一看他发现这个唯识讲得好，所以他在中学就下决心呐，我这辈子就要研究唯识，哎，然后他就跑去找那个叫长兴法师啊皈依，皈依了。那个你为什么找长兴法师呢？长兴法师有文化，当时他们知识分子都皈依那个长兴法师。皈依了之后，长兴法师给他讲了一些开示，然后给了他一些书，回来他就研究。他呢是在98年，这是出版的，他译的也比这个早啊，咱们就按他出版时间，这是第四个本子，他叫《唯识三师论》。他说：“你说三师论，人们不会误解，不会说唯识三师论是世亲，世亲是唯识三师颂，哎，唯识三师论就带解释了，所以他就简化用了一个唯识三师论。 这个呢是个懂的，他是跟谁学的呢？他是，然后他说我要研究唯识学，那县城的北大哲学系就是唯识学重镇一大堆，所以他就报那个北大哲学系，是32年上，36年毕业。毕业了呢，他就接着读他老师的研究生，就是那个汤用通研究生。哎，结果36年毕业，读了一年，日本人进北京。进北京的时候他没在北京，是汤老师领着他们啊去南京听那个欧阳靖武讲课。他说很有意思，汤用通西装革履啊，那国际上都是大学者哈，他在后边跟着。到那他说一见欧阳靖武呢，那汤用通五体投地下来顶礼。他说我当时吓一跳，这是西装革履的啊顶礼，那没得说，他也顶礼吧，他到那顶礼。然后那个欧阳靖武啊，那个手摸着他头顶就跟他说什么呀，说你一生平安会很长寿。说的非常那个，这古代这些人，这不算古代了，就说这人呢、啊、他你说是感应还是神通啊，他反正就是你看他就能说这话，这第一次见面他就跟他说你一生平安那个会很长寿，92岁，然后呢一生平安，文化大革命把那些老头子们逗得一塌糊涂啊，就给他整到那个武器干校劳动去。说老实话，武器干校劳动真是不错，你要锻炼身体嘛啊。到最后那个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韩老师一看又能这个搞佛法了，77年他就申请病退，然后就这个又接着他在那儿啊，他就准备什么呀，就是对成唯识论的所有的权威解释他要全部校勘一遍，因为学唯识就是学成唯识论嘛啊，他要校勘一遍。结果那个时候他就学了藏文，藏文是周少良的父亲叫周书家，周书家出钱给他雇那个让他到那个西黄寺跟喇嘛学藏文。哎，你那时候老师多好，然后那个学了藏文，就是包括你看梵文他会，然后藏文的本子、汉文的本子、英文的、什么日文的、法文的，他都可以那个对照起来，他要校勘那个成唯识论的解释。结果呢，到后来日本人进来，什么后来解放这就打断，那么好的时光，到77年他才开始，他说我那个病了，我退休，然后病退，然后开始接着10年做卡片，就是这一句话，梵文那头是什么，藏文那头是什么，谁解释什么，哎，一箱子一箱子做卡片，做了好多箱子卡片，10年做卡片，5年成书，哎，第一句话把这卡片箱拿过来，谁怎么解释的，哎，5年成书，15年时间，92年完成这一部，一共5大本，300多万字，台湾给他出的，是妙老给他出的，妙老来看他，妙老说，哎呀，说这么好的本子，说我给你出。妙老那个说跟我说，说你把他的前2卷你那个复印一下寄给我，我要先看一下。结果看完之后，妙老来了一封信，说韩老师什么呀，是欧韩以来第一人，欧是欧阳靖吴，韩是韩清静，是欧韩以来第一人。因为什么呀，他把成唯识论那个整个数记，他后来他说解释成唯识论还不行，得解释成唯识论数记，后来他等于是校勘成唯识论数记的解释，整个那就是也是你看他那一本，谁是哪本书，是这是哪个字，那个估计这是错误的，那个丢了个什么字，你全都能看看，他这一本全有了。哎，这个他还给加上藏文的那个部分，所以那个他懂。哎，他一生研究这个唯识，所以呢我们用他的本子。还有一个本子是叫韩廷杰，是从梵文，这五个本子呀，除了韩老都是从梵文译的，韩老从藏文译的，这个他是参考梵文。那个谁，第一个本子吕澄在译的时候啊，译这个略钞的时候啊，吕澄是怎么译的呀，他说我的宋子呀是梵藏对照译出来的，他说那个论对这个宋子的解释啊，主要是依据藏文译的。有人说，哎，他怎么那个梵文他怎么依据藏文的， 这就是语感问题。梵文呢、啊、是一种死去的语言。什么叫死去呢？就是现在没有人说梵文，它是一种古代的语言。它的那个意思啊，都是人们根据文章估计出来的，说这个词它的发音它的意思都是研究出来的，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谁也不确切。你不像藏文，藏文这个话这个词究竟什么意思，你找藏人，他可以给你他的引申意，他的转意，他的什么的，他可以给你讲无数的那个，你要多详细有多详细。梵文就没这个条件，所以梵文这个意思啊，本来啊并不好这个掌握确切意思。那个藏文呢，说老实话，它这个造的也晚，那个文也规矩。你看藏文就跟看白话一样，就跟看说的话一样，那个意思非常明确。所以呢，这个藏文它也有藏文的优势。这个韩廷杰介绍一下啊，韩廷杰是什么呢？是这个60几年，就是解放以后啊，季羡林在北大开了梵文之后招的学生。哎，那就是现代这个解放以后的青年学的梵文，这个然后呢分到就是韩老他们这个世界宗教研究所，哎，这些人呢就完全是他们是在红旗下长大，完全无神论的环境，完全就是作为就是好像学物理化学一样，作为一门学问，哎，给我分配工作了，到这儿是这样一种，哎，当然到晚年呢，他慢慢对佛教的理解呀、啊，也这个跟着这个佛教老跟着佛教徒在一块混哈、啊。也这个就是慢慢的也请了观音菩萨像，也开始这个学哈，那是另一回事儿。这是他一个本子，他也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也是这句话。这个韩廷杰呢，他是这种识的转变就是分别所分别，这是很对的。就是说识的转变只有这两种法，一个人能分别，一个所分别，因此这种分别是不存在的。你看。他没有那个能分别所分别的概念，你要说这种分别是不存在的就错了，是所分别不存在，是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实。你没有分别了，那还有哪有为实啊，只剩所分别了，那就只剩空了。哎，所以这就证明啊，就是说这些学者的这个不是说他们没水平，我们对他的学识很尊重，人品很尊重啊，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一格世界观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夏同和一样，汉文他肯定是那个水平很好啊，哎，但是你世界观没，就跟中国人没有那个无为的概念，没有那个空的概念，哎，没有说我们面前法根本没有的这种概念，他怎么都想不到这个。哎，这个呀我会放到网上啊，那个放到网上，就是我不知道谁做的那个本子啊，他把他能搜集到的对为师三世颂的翻译都给对起来了，除了这个无意还有一个人的意，那个就是支那内学院一个姓刘的也译过为师三世颂，他广义的为师三世颂，也是在内学杂志上刊的。我都是对比了之后啊，我认为这个就是说韩老这个本子呀最好，所以我才定的这个，就是那几个就不提了。所以就是说他不是特别懂的人，不是精通的人呢，说老实话不小心就弄出误导来。所以呢我们不用这个不懂的，我们就用这个韩老这个。韩老这个还有一个特殊的技术性的，就是什么呢，其他人都是五言，就是五个字一句，韩老呢说这个五言呢太受限制，很难说清楚这个意思，他说要用七言就好得多。韩老用的是七个字，果然你一看就是他字儿多呀，他就可以说的细一点。哎，这个这是介绍版本，今天就到这儿，等于是前边这些背景知识啊，我为什么要这个重点的来说，就是这对后边我们理解啊很有用。你不知道这些背景知识啊，你会误解，哎，你不知道这个就是你会这个一下就好像我们说你不知道他的那个背景，你单独拿出来一句话，人们会误解到天上地下去，是吧？哎，这些这个，所以你们在听的时候，如果感觉别扭，感觉有问题呢，随时提。咱们这个也是没有时间限制，这个因为是咱们为师班嘛，这是讲成为师论，这是最应该讲的了。哎，摄大乘论是佛摄大乘，它不光是为师啊，它是摄整个大乘。哎，这个是专门讲为师理论的，所以这是讲为师的话，就是最应该讲这个。它的义理部分呢，在前后 中间呢几乎就是白法明门论，哎，把白法介绍了一遍，所以这儿呢基本上学了之后为实你就这个没问题了。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在课上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提，咱们争取
这内容丰富啊，
内容丰富，内容丰富啊，我还是这个讲法，注意啊，内容丰富啊，我不是统一用力，就是还是重点详细，核心道理详细，然后你像中间那白法呀，就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哎，把那个基本意思介绍清楚，哎，就是不是重要的，我们要速度快，哎，重点的，因为你目的还是最后是为了弄清他那个主要观点，弄清最后修行的方法，弄清那个，就好像《金刚经》，佛说那么多话，你不必说啊，人没有什么这个身，没有眼，没有沙子，没有什么哈，你不必记那些具体的这个东西，他就核心告诉你一个什么呀？你面前就是梦，实际上都没有。他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因为我们不信，哎，感觉这个就是理由差，所以他要用很多具体的，实际上最后都是为了说明最后一个颂的。就跟那个说，你有很多烦恼，很多烦恼，很多烦恼，你如果真的就是从逻辑上、知识上、道理上真的明白说面前呢，真的跟梦没有一点区别。现在我们还达不到这个啊，我们还会提出很多问题来，我们在这个学位时的会慢慢解决。你如果真的就是认识到了绝对面前啊跟梦没有区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你就不会特别烦恼。你认为他跟梦没有区别，你会为梦里的东西烦恼吗？你不会为梦里的东西烦恼，你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就把面前当成这个不是梦。哎，所以这个就是你学佛时间长了，就是你道理越来越明白，你那个越来越接近真理，越来越智慧，你自然这个人呢、啊、就那个对这个世界观，就是对待这个事情啊，你的生活，你的就有大大的改变。好，今天就到这儿吧。